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日就拜登提名的驻日大使人选前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人事案进行表决，赞成票占大多数成案。在经参议院外委会承认之后，伊曼纽尔将于近期内赴日本述职。在芝加哥遭到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黑人受害者遗嘱曾经发表声明，表示伊曼纽尔在担任市长的时候蔑视黑人社会，是不尊重黑人生命的代表，遗嘱们对他出任大使无法接受。民主党参议员杰夫·莫克利在该参议院外委会业务会议之前宣布不会支持对伊曼纽尔驻日大使的任命。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政治人物在处理内政与外交方面经常会出现相当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他对美国之音说，
アメリカの駐日大使に最も求めていることは、日米関係の重要な議題をホワイトハウスの中心に届けてくれる。
伊曼纽尔在国内或许毁誉参半，具有很强的争议性，但这个和身为大使的工作完全不同。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不仅是保护美国的利益，还要向华盛顿强调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而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伊曼纽尔有足够的能力影响拜登政府的权力中心。如果是一般的学者或者是职业外交官，其实只是在政治任命的旋转门上担任高级政府官员，根本就没有实际的权力影响政策。商业人士或是财主又往往缺乏政策的洞察力，都不适合担任驻日大使的。因此从日本的角度来看，我对他有很大的期望。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葛兰特·纽瑟姆对伊曼纽尔担任驻日大使抱持怀疑的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说，
Oh, he has no Asia experience, and no diplomatic experience.His manner is so, just rude, vulgar,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伊曼纽尔会被提名。他缺乏亚洲经验，更缺乏外交官的气息。他的行事风格凶狠、直接又强势。我认为最不适合与日本人打交道的人选就是他。这种提名几乎就像是为了激怒日本人而做的嘛。至于伊曼纽尔是否可以直接和立即接触拜登政府权力核心呢？我只知道美国提及拜登团队的时候都很少提到他。纽瑟姆表示，日本人的行事风格向来以温和、婉转、细腻著称。民主党一直强调专业人士重新掌管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提名伊曼纽尔作为驻日大使，实在看不出来这个选择有任何的专业性。伊曼纽尔10月20日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时，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他表示，美日伙伴关系60多年来已经成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和繁荣的基础。美国战略是以团结来实现安全保障，而印太地区的团结建立在美日同盟之上。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瑟姆认为，日美同盟具有相当的稳固性，特别是在面对中国在区域的军事威胁时，国防事务的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他说，
Yeah, that's really what the Japanese want more than anything.Is to keep that American promise of defense.
日本最希望的是继续得到美国在安保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没有美国的军力支持，日本根本就无法自卫。因此，日本对于美国驻日大使最大的期待，就是尽力保持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到位。以前日本多年来都担心美国对于日本因为经济因素与中国的关系过于友好。有时候日本又担心美国对中国的兴趣超过了日本。现在由于中国的威胁，日美关系大致处于良好的状态，保持这样的平衡对日美双方和亚太安全是最理想的。不过以伊曼纽尔的强势个性，是否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平衡，实在是很难说。伊曼纽尔于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想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就是要成为支配者。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深化美日在各经济领域上的合作，当全球第一和第三的经济体结合的时候，将是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表示， 日美同盟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随着美中冲突的新时代而转变。从今年四月日美峰会的联合声明中可以看出，日美同盟已经不仅限于传统安全层次，而是扩大到经济安全保障的合作，也就是日美同盟的升级，同时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他说，
アメリカは確かに TPP から今離脱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今中国、台湾、CPTPP として拡大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っていう。
美国暂时不会回去 CPTPP， 那么日美如何推动亚太经济区自由化就非常棘手了。中国和台湾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就必须就此做出战略决策，与美国为此进行沟通。驻日大使在这里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并且敏感的决定，不仅日本政府各部会都要和华盛顿同时进行磋商，从驻日大使直接传送到拜登政府中心的资讯更为重要。我认为伊曼纽尔拥有长期的政治家经验，他应该有充足的能力判断资讯的重要性，也能适时传达到白宫决策圈里的。伊曼纽尔于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表示，他认为这份工作的核心是对抗中国，并提出日本增加国防经费对美日同盟是不可或缺的。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瑟姆表示，中国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与日本息息相关的台海局势非常的不稳定，这或许是伊曼纽尔的强烈作风可以发挥的地方。他说，
He needs to improve it and to get the Japanese to do more in terms of defense, in terms of support for Taiwan. Maybe Emmanuel's reputation.
新任的美国驻日大使需要说服日本在国防开支、军事能力大幅的提升，并且对台湾展示更公开有力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台海发生紧急状况时，有足够的能力支持美军协防台湾。目前许多人认为日本对于台湾愿意提供的外交或军事援助不够多，或是态度不够明确。也许伊曼纽尔的直接强悍的作风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对日本施压，让日本更大幅的提高国防预算、修改防卫相关计划等。我认为有时在与日本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稍微强硬一点，会对决策与效率有所帮助。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美国驻日大使在日本的国防预算上对日本施压，反而会造成日美关系恶化。他表示，日本已经提出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提升军事能力，而且陆续开始进行，驻日大使应该要尊重日本的做法。他说，
今日本とアメリカは前回の日米首脳会談を受けて台湾海峡における有事を想定したまあそういった防衛協力のあり方について議論を進めています。
日本已经充分意识到台海问题的严重性以及与日本安保密不可分的关系。从去年开始，美日就密切地讨论台海问题，并数度写入联合声明。驻日大使将在明年的日美外交与国防二加二会谈发挥重要的作用，再度讨论台海关系。不可否认，在经贸与安保基地问题上，日美双方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伊曼纽尔充足的谈判能力必定能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维持并强化日美在台湾议题上的合作。佐桥亮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明示将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并向国会提交与经济安保相关的法案，可见的日本一直审慎考虑台湾的安全与国际环境，并有所计划。驻日大使的责任应该是密切地观察日本的动向，以现有的合作框架加强沟通，循序渐进强化对台湾的支持，以及整体印太战略的强化。华盛顿智库安全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纽瑟姆指出，伊曼纽尔上任后也必须展示他能担任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强化美日合作抗中。那么他具有侵略性的果决性格，或许正好适合用在与中国相关的外交与防卫事务，推动一向被视为被动的日本更加积极地担任印太战略重要的伙伴。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